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平安，初地上次讲完，现在开始讲第二离垢地，第二地的名目啊，叫做离垢地。经文在八十华严里面呢，是在第三十五卷，所以我们现在啊，也是顺着这个经文呢，把它印成《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啊，第二地在第三十五卷。这是十地品的第二十六之二。那么华严经八十卷的华严呢，有三十九品，十地品啊是第二十六品，第二十六品，所以叫做十地品第二十六。现在开始要讲的这个第二离垢地啊，按照大疏古德的解释，在没有解释经文之前，总是要先说明这个经文的这一地的名目，就是释名，解释这个离垢地的名相名目。那么第二啊，说明它的来意，为什么会有第二地的这个来由。那么然后第三呢，才解释经文。先解释这个离垢地的名目，本来在后边经文就有的了，这里就是顺古德的解释啊，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一地叫做离垢地呢？古德都是引证《成唯识论》等唯识的解释。这个《成唯识论》第九卷里面说明这个十地，十地的第二离垢地啊，《成唯识论》的解释就这样写说。俱净失罗，远离维系犯界垢故，名离垢地。这个成唯识论的解释啊，他说到了第二地菩萨，他对这个界能够持得最清净的，俱是完备，净是清净，失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戒，那么就是在六度里面的第二持戒度啊，这个第二地，他能做到远离一切最维系的犯戒的垢然，他都能够远离了，那么就是他不会有维系的误犯。不但是故意不会去犯，维系很细的无意中的误犯了、对戒法的误犯他也不会有了，那么对于这个最维系的烦恼他都能够去掉，离去这种的维系违犯的垢然，所以叫做离垢地。这是成唯识论的解释。另外啊，龙树菩萨著有十住逼迫沙论，前面曾讲过啊，龙树菩萨解释十地经，著有一部十住菩萨十住逼迫沙论。十住逼迫沙论啊，因为古代的解释地跟住往往认为大致相同，所以他叫做十住菩萨。十住逼迫沙论他只解到第二地，十地里面呢 初地讲的很多，翻成中文的十住毗婆沙论有15卷，或者叫做17卷。现在的藏经里面大正藏啊就分成17卷，中国古代的藏经乃至这个清朝的龙藏就分作15卷，所以这个分卷呢有些不一样啊。高丽藏大正藏是成这个礼藏本子，它是分成17卷的。原来中国古代的藏经啊是分作15卷的，内容啊它有35品啊。但是按照这个大正藏的分品方式啊，初地单解释初地从第1品到第28品啊。那么从第28品开始啊解释第2地，它又另外成为第1品了啊。所以这个分品的方式次第啊，有的是顺着次序一直分到35，这是中国的藏经是这样分。大正藏里面呢就是初地为一段，二地为一段，到了第2地又是从第1品开始了，这个分品的方式不一样。那么这个十住菩萨里面呢，他对于解释这个离垢地，解释离垢地的名称呢，它叫做行十善道离诸垢故，这2句话解释这个离垢地的名称。他说这个初二地菩萨他能实行十善业道十善法，能够持得最清净最完善，所以他行十善道离诸垢的缘故，所以叫做离垢地，有十善法智慧修持圆满，离去一切烦恼垢染，因此叫做离垢地。这是十住菩萨里面的说明啊。前面讲初地的时候啊比较少运用十住菩萨的解释，因为十住菩萨里面的解释啊很多太细了啊，那么也没有办法完全跟这个清凉国师的书一一配合，因为清凉国师的书它是根据这个十地经论啊，菩提留支翻译的十地经论来做解释的，所以十住菩萨在清凉国师的书里面就少运用它，所以初地啊没有用上。现在讲第2地啊，我觉得第2地的解释啊，这个十住菩萨里面有许多比较适合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所以讲第2地的时候我会采用一些有关十住毗婆沙的解释来做啊做参考啊。所以这里十住毗婆沙的解释离垢地的名目很简单，2句话啊，行十善道离诸垢故，所以叫做离垢地。另外啊唯识的这个论点里面，十大乘论也有解释十地。十大乘论里面解释这个离垢地啊，它就解作即远离犯戒垢故，实际上道理相同的，因为它自己能够远离犯戒的垢染。那么意思就是说戒持的最清净了，所以因此由持戒而离烦恼垢染，因此叫做离垢地。世亲菩萨就是天亲菩萨了，他解释这个十大乘论，十大乘论的论本啊是无着菩萨著的，天亲菩萨加以解释叫做十大乘论释啊，由玄奘三藏所翻译的这个解释本子。那么世亲菩萨的解释里面说，他说信戒成就啊 非如初地死者复见故。他的说法是说，初地持戒呀，还要动脑筋，要思维，要检责，要时时提防，才能把戒持好。可见持戒并不容易的事情啊，初地菩萨还要这样子下功夫的。那么到了第二地啊，他是信自如法持戒，自然而然任运持戒清净，他不必用用心去做自然而然，所以叫做信戒成就他不像初地啊要思维，要选择，要注意，他不必这样子，他就是自然而然啊任运能够把这个戒持好就是微细的误犯也不会了。所以持戒啊，在菩萨的阶位上要到第二地菩萨，第二地菩萨才能够啊把这个戒持的最清净了。这是解释离垢地的名目的简单意思。第二说明来意，来由来了，由来的意义呀，就是说初地说完了，为什么要说二地那么按照慧远大师的书啊，他说有三种原因按照这个十地经论里面的解释，因为到了初地已经证到正威正威啊就是初地的见道位，菩萨法菩萨的阶位里面，初地啊欢喜地叫做见道位就是眼见的那个见呢、见道位。但是他已经证到初地见道位的正位了，对初世见法呀，他以这个方式来修三学，戒定慧三无漏学，三学当中啊助正位后修三学，第一就是戒学了，第一就是戒学。所以从初地证到见道的正位之后，二地开始修三学的维系功夫啊就从戒学开始。所以离垢地就是因为证到正位之后要如法持戒，把戒法持得最清净，达成这个后边定慧能够圆明的这个功夫，所以第二有离垢地之来，这是第一。第二种意思啊，他说在前面初地刚刚开始分证真如之理了刚刚破除一身性障证到变形真如所以有证到这个真如之理呀，那么二地菩萨他就能够远离维系犯戒过，能够远离维系犯戒之过呀，就是有证到真如之理的功夫所成就的也就是说因为他已经证到真如的一分功的就是说破一份无明呢，证一份善德了，这个真如的功夫，真如的理性所显现出来的，就是使他自然而然能够把戒持的清净庄严，维系犯戒垢都没有了。因此之故啊，所以初地之后有第二离垢地之来，这是第二。第三种意义啊，按照菩萨道十地的修法不出十度了，六度开为十度初地修布施度，那么现在二地呀、当然就是修的持戒度了。二地在六度里面修的注重在持戒度，所以按照布施持戒的次序顺序而来，因此啊这个 初地欢喜地说完之后，所以有离垢地的第二地之来，这是第三种原因啊，就是按照十度名医啊，它自然而然，那么证到欢喜地的布施度功的成就之后，进一步离垢地就是持戒度成就了。这是按照慧愿法师的解释啊，有这三种意义。那么清凉果师的书里面也是一样的说法，不过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呢、所以我说清凉果师他有些地方虽然是对慧愿法师的说法有不同意的地方，有加以驳斥、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啊也采用慧愿法师的说法，像这里说明来意，慧愿法师的说法可以说清凉果师全采了，完全用上啊。那么它的好处都有把它采进来，所以不要误会，以为慧愿就真的就是贤首的盘图啊，不见得，不见得，它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参考的，有价值的。所以太虚大师啊他就曾说过呀，他说慧愿法师的他的著作并不是说完全推翻贤首的说法，他有许多长处的地方啊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么我在看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句话呀，那么因此从此之后我对于研究华严呢，我会参考慧愿法师的这个略书勘定记，它里面的解释啊我们都值得来做研究做参考，对照起来看发现很多地方清凉果师的解释是完全采用慧愿法师的解释，当然它有些地方与贤首的见解不同的地方它是加以驳斥的，这是他是为了要扶持贤首一家的教义啊，不能不这样做啊。但是他的长处啊我们应当也要加以表明，要赞叹啊，不能抹杀掉他的这个慧愿法师的长处，所以我时时会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啊跑慧愿的路子而做叛徒啊，不是有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明古的他初下功夫的人很辛苦的，很不容易的，没有一番修持功夫的证悟啊，没有办法写出这些妙法来，所以值得我们啊这个赞叹他啊。所以一方面我们采用清凉果师的主体的说法为纲，一方面也对照慧愿法师的解释，不过很可惜的前面讲初地的时候啊，慧愿法师的书啊初地那一段失传了，没有了啊，因为初地那一段整个丢掉了，不晓得为什么遗失啊，现在藏经里面保存的只有从第二地开始，第二地啊，那么从十无尽藏品讲了一部分后来就停了，就没有了，就丢掉一段，有仪式啊。古代啊他这个书都是手写的，一卷一卷卷起来的，很容易愤世啊。那么他这个初地这一段因为失传了无从参考啊，就没有参考到这个慧愿法师的资料，现在从第二地开始又由慧愿法师的解释啊，我们随时提出来做参考。接下去清凉果师的书里面就解释说，这个离垢地里面，到了离垢地，它所断的障碍啊，是断邪行状、邪行障，证到最胜真如啊、第二离垢地，离垢地所断的障啊，断掉邪行障，邪是不正的。这个邪行啊不是像我们脑筋所想的那么严重的邪，它这个所谓邪就是少少偏离于菩提道上的正 就叫做邪啊。站在菩萨道讲啊，就是二圣的修法，他也看作偏邪，因为不是正当趋向无上菩提。到了这个二地菩萨呀，完全啊处于菩萨道的中道中中而行啊，不会有一点点偏，一点偏都没有了，所以叫做断掉这个邪行之障。简单解释是这样子说法啊。那么这个邪行之障是什么东西呢？按照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啊，他说所低障、所知障啊，烦恼障、所知障两种啊。初地就断掉烦恼障了，烦恼障全断了。到了二地呀、啊，所知障断掉俱生的一部分，俱生一份。因为这个障分为俱生障跟分别障两种了，分别障就已经生起现行的，俱生的就是种子了，啊、这个障的种子了。前面初地断掉烦恼障的俱生分别，啊、也断掉所知障的分别，分别的所知障也去掉了，只剩下俱生的烦恼啊，俱生的所知障。到了这个第二地呀、啊，俱生的烦恼障，俱生的所知障，俱生的所知障啊，也去掉一部分，只去一分而已了，啊，因为还成佛的时间还远吗？这个俱生的所知障还有很多，到了二地刚刚去掉一分呐、啊，所以叫做把这个邪行障，就是把所知障的俱生一分取掉了，那么所以对这个违系的误犯呢，完全不会有所违犯，原因就是他所知障的这个违系的所知障已经去掉俱生的一分啊，所以有这么大的功能啊。怎么叫证到最胜真如呢？真如本来只有一个，并没有分别，并没有这些名相。前面初地叫做正道变形真如，现在这里叫做正道最胜真如，二地正道的最胜真如。为什么称它叫做最胜真如呢？最最殊胜啊，持戒清净啊，显示真如自性至为清净，最为殊胜啊，就是把这个真如自性的最清净最完善的那一面呢、啊、完全显现出来了，所以叫做证到最胜真如。也就是说他所证的真如自性之理呀、啊、再往前迈进一步啊，再往前迈进一步，所以叫做证到最胜真如。也就是说证理呀、啊、比前面初地再加深一层，再加深一层。当然距离成佛的还有一段呢、啊、还有一段，因为三地道等觉啊还有九个阶段，那么都是一层一层啊，把这个障碍到真如的那些维系的啊那个烦恼障、所知障最维系的要一分一分把它去掉，一直到究竟清净啊。那么这是说明所谓来意同时啊，也说明他所断的障、所证到的真如，详细在清凉国师的大书跟抄演义抄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啊。这里只是做简单的介绍啊。接下去啊，第三就要解释经文了，解释经文啊，从现在开始就要看住经本了。经文一开始啊是五首句诵，五首句诵，四句为一诵啊，五首句诵。这个句诵里面呢、啊、都是先赞叹后请罚的文字的，因此从句诵连到后边长文，到二弟讲完的这个句诵 把经文的科判呢、啊、分为两段，分为两段。第一啊，赞情，赞情，赞叹金刚藏菩萨善说，再请求说第二地，所以叫做赞情。那么简单说，赞情的文字啊，就是前面五首偈颂，前面五首偈颂就叫做赞情。长文呢、啊，儿时金刚藏菩萨以下的长文，那就是正说，正说明二谛的道理，叫做正说。现在先讲赞情啊，就是赞叹金刚藏菩萨善说，同时也请求金刚藏菩萨继续说第二谛，所以叫做赞情。因此这个赞情的经文呢，分为两段，五首偈颂分为两段啊，这都是在理论上的这个分科的解释啊，要很用心听啊，才不会搞错啊。如果真正要研究啊，真正要研究经文，那么今天刚刚开始讲第二谛，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每一次必定要连入继续听下去，才能够啊把经文前后贯通啊。假如停了一次两次啊，那前后就没有办法连贯了。要求了解方面就会有的时候会发生困难啊，有的时候前面讲过的到后边是不讲的，那么因此之故啊，听经跟听通识演讲不一样的。通识演讲啊，它是一次讲一种题目啊，那一种题目跟其他的无关，只按照那个题目讲完就是了。我们现在讲经呢，是一种学理的研究啊，这种的学问的理我们在研究，研究的时候啊，必定要全文从头到底呀 啊每一次都能啊按照这个时间配合上都有听到，那么这个理才能贯通，否则啊顶多啊听听结缘而已了，结结缘而已，就是听一座，就是跟法，跟华严的大法结一座的法缘的，并不是说没有办法全听就不好啊，也很好，听一座结一座法缘也是很好的。那么当然有心要学习要研究，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尽可能连贯的听下去，会比较啊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啊，这是在研究方面来说最好是能连贯啊。那么实在没有办法，那么听一咒也好，听两咒也好，结法缘呢、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那么听一咒甚至听一分钟都有广大的功德，也种下不可思议的大法的善根，所以随自己的因缘呢，能全听当然最好，不能的话少听也是很好的，也是结下法缘啊。现在顺着经文解释，赞情分两段，第一庆文初地，庆自庆，庆幸的庆啊，庆文初地，庆幸听到初地的功，这个教理的道理。第二啊，请说二谛，这五首偈颂当中，前三颂啊，庆文初谛，后两颂啊，请说二谛，前三颂庆文初谛就是自己庆幸听到金刚藏菩萨说前面第一欢喜地的道理都听到了，看着经文，诸菩萨闻此。最甚微妙地，其心净清净，一切皆欢喜。这说明大众听过初地之后啊，内心的欢喜啊，所谓法喜充满，法喜充满，内心的法喜的情况。诸菩萨闻此，就是在他法自在天上，金刚藏菩萨讲初地的道理的时候啊。所有的听众都是菩萨， 大家听到前面词就指这个初地啊，听到初地的道理，最甚微妙地，最甚微妙地就指前面的初地。初地呀、啊，在没有登地之前，它是最微妙、最熟生的，所以叫做最甚微妙地。地就指初地，初地的最熟圣的道理，最微妙的修法，我都听到了。因此大家听法之后啊，法喜充满，内心清净，所以说其心净清净，大家的心地啊很清净的，得到清凉的法味，所谓法喜充满啊。一切皆欢喜，初地叫做欢喜地，大家听过初地呀、啊，也得到欢喜的利益，一切总包括大家听到初地都生大欢喜心啊，很难得呀！这个初地的教理从来没有听过的，今天能够听到金刚藏的菩萨的说法，大家没有不欢喜的了，所以一切总包括全体的听众。都生欢喜心，所以叫做一切皆欢喜。那么这个开头的这个听习啊，听到前面初地的道理呀、啊，有三首偈颂，刚刚讲了一首偈颂，皆从一坐起以下啊，表现出他的欢喜之情啊。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下午。